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拉拢欧洲对抗美国的外交战略，目前正面临着重大挫折。上个星期，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直到北京解除对欧盟政界人士的制裁之后。而几乎与此同时呢，东欧国家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与17个中东欧国家组建的17+1合作机制，并且呢还呼吁其他国家也应该效仿跟进。那么立陶宛的外长就表示啊，欧盟应该团结一致对付中国的挑战。那么现在看来，为什么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似乎突然间呢就急转直下？中欧投资协定这个前景怎么样？北京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联欧制美的机会？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呢进行讨论。第一位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旅欧国际政治研究者王庆民，欢迎王庆民先生。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我想就先来请教人在欧洲的王庆民先生啊，就是欧洲议会呢是上个星期是高票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决定，就是冻结这个非常被中国方面看好的这样一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一个批准程序，而且是说呢这个冻结要等到这个中国解除对欧洲几位政界人士这个制裁解除之后才会继续。那么您认为就是这个决定对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解读为就是说这个协议已经说可以说是在胎死腹中了呢？
啊，我认为呢，像这个中欧全面贸易协定这个欧洲议会的这个决定发生之后呢，这个协定应该属于是就是说终止了啊，不是终结的终，是就是中间的终，也就是说它暂时的就是说停下来了，就是说这个在中短期内它没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就是马上恢复这个有效的这个可能性。嗯，但是说呢，也不是说完全胎死腹中，彻底就是说终结，它只能是。是说呢，代表这个协定陷入了一个僵局。由于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人权问题和这个现在中欧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超越了这个合作的这个重要性，导致呢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陷入了一个暂时的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说停滞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欧洲议会呢，它是作为欧洲的这个就是欧盟的一个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权力机关。那么对于这个欧洲各国，这就是说这个对华这个关系来说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话语权。那么欧盟的欧洲议会的这个决定呢，也就是说给了这个原来就是欧洲那些就是对华温和派，那些就是说主张经过经贸合作就是和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那一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对于现在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就是反华或者说是这个反共的这个强硬派来说，就是说是一个就是重大的一个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就。那么这个协议呢，现在我们来看来它还不能说是彻底终结，但是绝对是对这个中欧关系的一个沉重的打击。而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呢，也因此就是说呢，它的很多具体的议程就很难进行下去，也就是说意味着中欧之间的经贸交流将会受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他们会就是中欧关系也将会陷入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冰冻期。
好，谢谢王庆民先生的分析。的确啊，就是说这个北京方面应该是非常看重这份投资协定的啊。那么陈教授啊，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是对于这个投资协定现在被冻结，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欧洲议会啊冻结这个协定的这个批准程序，也有一个表态。那发言人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说呢，说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啊是一份这个平衡互利双赢的协定。他特别强调啊，这不是谁对谁的恩赐。那您认为呢？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说这个双方都互有所求？那您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份协定呢？
这个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啊。这个协议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中美协议 就是贸易起码是第一阶段的协议签署了就是经过了很长时间非常艰苦的谈判最后呢就是川普总统的就是终于和中国就是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达成以后呢，当然了就给了美国很多的一些优惠条件了当然了，你要是按照那个公平贸易的那个原则呢，那你对其他国家也要同样的，要有类似或者是同样的的待遇。所以说呢，这个中欧的这个投资贸易协议呢，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基本上呢，就是给的就是欧洲国家呢，类似于美国的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协议。所以说的话，这个当然了这个是个对欧洲来说是个当然是个很好的，是个很好的协议。当然了，就是对中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协议啊。所以说的话，我基本上是同意，就是对这个是互惠平等的一个协议。
那您是不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协议它的这个从经贸的角度来说，它会不会说对中国来说意义更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战略呀、基本上还是，特别是这个拜登政府基本上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啊，就是延续了这个前任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很多的政策。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于中国希望能够有所突破，特别是说现在中国提出了一个双循环的一个战略，那这样的看起来的话，是不是如果说从这个战略的角度，或者说从这个经济贸易的角度来说，中国可能是不是更需要这样一份协议呢？对于中国来讲，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现在呢，就是感觉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拜登政府呢，实际上是从大部分是延续的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中美的这个正常关系的发展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中国能够打开另一扇门，和中欧关系能够更靠近的话，那么就会达到了这个联欧制美的这个作用。对，从这个角度上我是同意的但是的话，现在看来的话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拜登的政府的这个跟川普政府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什么呢？他要联合就是同盟，就是他的朋友就是能够共同的话抵制中国。
好，谢谢陈昭辉教授。王庆民先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协定啊，中俄投资协定，就是之前好像在一开始这个协定就是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这个北京方面我们知道当时好像还是比较有信心，认为这个虽然出现一些波折啊，但是认为这个协定一定还是这个欧洲方面的一个批准程序还是会走下去。那现在看起来这个现在是冻结啊，就是可能这个情况没有像北京方面原来想象那么好，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研判呢，就我看到的一些材料啊，就是北京的研判，就是说这个协定啊是7年30多轮的一个艰苦谈判最终达成，而且北京可能是为了达成这个协定是释放了很多善意，也是做出很多的让步，而且北京方面也认为这么大的一个协定，欧方不应该说是言而无信啊，现在您看起来是不是说北京有点误判了形势，是过于自信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也请您再谈一谈，就是说这个协议陷入僵局，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我认为呢，其实中共政权或者说北京方面吧，他这个应该说确实是对于这个协定的通过过于乐观了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谈判就像刚才您所说到的，他这个经过了非常长期的一个谈判，而且其实等于是说呢，这个协定已经就是说通过好像只是说需要走一个欧洲议会批准，走一个过场就好了，也就是说他前面的铺垫工作已经都完成了，所以这个北京方面呢，他们认为说这个事情应该是已经到水到渠成的一个程度了，那么只需要就欧洲议会在这形式上做一个批准。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就是说忽略了这个，就是说欧洲这个就是说这个议会啊，或者说包括欧盟内部的这个，就是说对华强硬派的那个的这个影响力，包括这个就是这个人权议题的这个重要性我们说他们认为说对于这个北京方面来说呢，自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和西方国家一直 长期都保持一个比较友好关系。他们一直坚信的一点就是说呢，可以通过这个经贸交流来化解这个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这个差别。也就是说，即便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他们两国之间呢，就是说两方双方之间还是可以就是说在经济贸易方面取得很大的这个进展，进行这个深度的合作的。但是说呢，现实是现在证明呢，就是说由于这个。现在这个由于这个新疆和这个香港就是说发生了这些事情激烈的这一些就是说和这个北京方面发生激烈冲突的事情，导致这个人权危机。那么这个人权危机就是说导致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国在这个欧洲这个各国的眼中呢，就是说这个形象更加恶化了，这个人权议题就更加的就比以前更加的凸显了出来。而这个时候呢，又加上就是说欧洲国家，我说相对而言它甚至比美国都更加重视这个人权问题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所以当中国发生这样的这个人权危机的时候呢，他们就那些就是说强调人权至上、强调这个对华强硬派，包括这个反共主义的那个色彩的一些力量，他就会比较的强大。尤其是这个像欧洲的左翼是他们强调这个人权的重要性，而右翼则是说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这个就是国家的这种专制。是集权，所以说无论欧洲的左翼和右翼都有强大的就是说对华的这个强硬或者说是这个反对的声音，他们主张人权和这个经济贸易挂钩，将这个就是说这个经贸协定和中国的这个在新疆还有香港地区的这个人权状况就联系起来，主张通过这种现实的手段给中国是个施加压力。那么中国方面呢，就是说呢这个北京他就忽略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国内外形势的这个变化已经是超出了以前他们的预计，超出了这个像这个以前他们在这个和欧洲进行谈判这个投资协定时候的这个情况，相对而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就导致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那么北京方面呢，还以为就是说呢可以通过一些妥协或者说通过一些手段来这个公关手段来就是说化解这种危机，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反对他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所以说呢最终就是说失败了。当然这个失败其实就是说呢也是比较惊险的，其实在这个欧洲内部也有不乏这个支持北京方面的声音，但是最终欧洲议会还是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是比较出乎这个北京方面包括一国际观察家的这个意料。
好，谢谢王先生。就是我还想请王先生再谈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这次一个好像一个症结啊，就是说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点，好像就是在于北京方面啊，就是一个制裁措施啊。您认为这个制裁包括对一些欧洲议会的这个议员，还有一些这个智库的人员进行这种制裁，那用北京的话来说，它是反欧洲的一个制裁。就是是不是这个制裁成为一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说这是起到一个导火索的作用。由于说这个像欧盟方面，他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嘛，属于是说比较师出有名的，因为这个人权问题。但是他这个北京这个反制，他当然就比较的就怎么说呢？至少在欧洲方面看来，他就是比较无理的，或者说一种就是表现出一个专制的一个强横的一种态度。所以说呢，就导致这个中国在欧盟这个成员之间的观感更加的低，所以就导致这个最有可能导致这个协定就是说压垮最后就是说最后一根稻草这样的作用。
好，谢谢。陈教授，就是我们想看一看，就是说这个投资协定现在陷入僵局，美国方面因素有多少，占多大的有多大的影响啊？就是我们记得，就是在这个当时去年十二月，这个双方宣布达成这个协定之际呢，当时这个后任总统呢，就是拜登的这个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个阁员就表示关切。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这个投资协定确实是陷入了一个僵局。那您认为就是说它是中欧的这个经贸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个美国的影响？那我们也记得就是前不久呢，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他在接受这个英国的 BBC 采访的时候呢，也讲了一些美国对于跟中国做生意，特别是这个西方国家跟或者说世界各国跟中国打交道。特别是在这个商贸方面啊，经贸方面，投资啊，他提出一些他的看法，我们不妨来先听一听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他当时怎么说的啊。
Well,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exactly what the nature is of that investment. And if it's investing in strategic industries, strategic assets, that's something that countries need to look at very carefully. But that's one thing, and it's very important. Another thing is to say we're not doing any business. That's not what we're saying.
请这个陈教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拜登政府和前这个特朗普政府啊，在对待这个经贸中欧经贸关系上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OK， 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呢，它的很大的程度上呢，实际上是拜登政府跟特朗普政府是比较一致的，这是第一。但是呢，有很大的区别，也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说是拜登政府呢。它是通过联合就是美国的盟友，包括主要是欧洲了包括日本了澳大利亚了甚至是韩国这些国家呢联合在一起呢共同呢就是对付中国但是川普政府呢就是不是这么样，他就是一意孤行的这么做就是他不单单对中国的贸易有问题，他对欧洲也有问题。所以说的话，比如说最近我们刚刚才有的就是、说是互相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对于那个金属的那个关税这些还是有的它的冲突的但是又说回来，就是这个中欧贸易协定的这个制止是美国有多大作用当然是有作用的，有一定的作用的但同时呢，这个作用呢也不是说是决定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从这个导火索就是因为互相的制裁导致的。这个制裁是谁真正开始呢？实际上从美国开始的。美国的话是对新疆官员的制裁，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加拿大英国这些国家是美国的比较近的这些盟友呢，也对中国官员的进行了制裁。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说欧洲就也就是对这些同样的官员进行一些制裁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吧，就是实际上是美国已经开始领导了他的这个盟友呢对中国呢进行制裁然后的话，欧洲就也就是服从的这些领导呢，就是对他进行制裁了，然后就导致的这个今天这个僵局。当然了。就是说是一旦就是欧洲议会完全可以就是说是把这个人权问题和贸易分开来 OK 尽管来说美国就是说是我们要对中国进行一个统一的战线，但是的话美国跟中国的贸易协定还是在进行的，他没有说，美国从来就没有说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跟中国做生意，所以说的话欧洲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就说是终止就是中欧贸易协定。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就是说是导致了今天这个地步，就是说是把它冻结了，把这个贸易协议冻结了。这个决定的话是完全是我认为是欧洲人自己做出来的决定。
好的，谢谢陈教授。王庆民先生，就是我们在看另外一个中欧关系的另外一个热点的问题就是最近这个东欧这个小国立陶宛是高调的宣布退出中国主导的这个17+1机制。立陶宛表示呢，这个机制是北京在分化欧洲。而在此之前呢，这个立陶宛议会也是宣布，这个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做法是构成了这个种族灭绝。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在过去几年里这个很多的这个前这个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一些中东欧国家，像立陶宛。像这个捷克都是对于中国的一些做法是率先说不，那么这跟那个传统的这个欧洲大国像法国德国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立陶宛这么一个小对于北京说不，那么他退出17+1机制对北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东欧这个像这个立陶宛之类的这种小国，就是说对华这个强硬，就刚才您提到像捷克呀，像一些别的国家，就是说他们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有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就是说对这个共产主义和这个大国这种入侵的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一种共鸣。因为说呢，我都知道东欧国家呢在这个冷战时期它是属于这个苏联阵营的，这个苏东阵营的，那么呢他们在二战之后呢甚至说在 在这个更早的时候，就是说那个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他就很长期受到这个俄国的这种就是说大国的这种霸凌或者说这个侵略，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就像这个立陶宛，他是曾经长期沦为这个俄国的一个殖民地，那么后来到了苏联统治时期呢，他们又成了这个苏联的一个卫星国附属国，就成了他后来成了他们的一个成员，被这个就是说吞并了。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大国的这种就是说入侵，就是例如说这种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这种来自外部的这种霸权主义，他们就比较的警惕。另外就是说呢，他们就是有过这个共产主义统治的这个受害的历史。立陶宛还有这个捷克，像这些国家，他们在历史上都是说呢受到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就是经历过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共产主义这个列宁斯大林体制，那么这种体制呢就是说给他们带来的这个伤害是很深的。那么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国内有很强的一个反共势力。那么中国至少在名义上现在它还是属于一个就社会主义国家，信奉共产主义。那么所以呢对于像立陶宛这样的国家而言，那他们就比较在就是说反感这种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说和中国就是说是有这种对立的，他们国内的这个反共势力是非常活跃的。另外一个就是像立陶宛，他就是说特别在这个就东欧国家当中做的特别突出，也就是他一直在这个冷战结束之后，也就是立陶宛从这个苏联独立出去之后，一直都是说活跃在这个反共和这个反俄这个的前列。他们因为他紧邻着俄罗斯，又作为一个小国，那么所以他呢这样的国家呢，对于这个像这个新疆的这种就是说这个出现的就是被认为是种族灭绝的这种情况呢，他们就有更多感同身受。他们作为一个弱小民族呢，他们认为说那个中国呢就是一些可以就很像这个那个俄国的那种就是说大国沙文主义，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说出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种就是说感同身受也好，或者说是一种就是价值观上的一种认同也好，就是说他们就比较的排斥就是说中国这种，所以他们在这个发中国出现这个人权危机之后呢，就率先的站出来就是说反对这个治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呢这种就是说这种就是侵入政策。那么对于这个立陶宛退出这个世袭加一机制呢，就可以说可有可能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就是说他带了这个头之后呢，其他一些中东国家也可能就会效仿，就是说也会退出，或者至少是说呢中国想就是说在东欧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一个统一战线嘛，他这种就是说这种制度他可能会面临一个就是说破裂的一个局面。
嗯，好，谢谢王先生的分析。陈教授，我们再想再谈一下这个中俄投资协定的这个议题啊，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说这个中方为达成这个协议其实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让步。那如果要是说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欧方呢至少从北京看来，就欧方没有说不的理由哈，因为让步很多。可是现在因为政治的原因呢，这个协议陷入了僵局。那您认为未来这个协议还有柳暗花明的机会吗？
是有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呢，很大程度上呢，就是看中国对就是的对外政策了啊，就是说是就是你看这个事情的导火索的话我们看到的话，主要就是因为是互相制裁，但是呢，更深层的原因呢，还是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就包括的战狼外交了。包括就是是及其一系列这一些对外比较强硬的政策造成的。所以说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中国政府或者北京政府的话，就是直接的又回到以前就是跟西方合作的这个大的环境来说的话，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很小的问题。但是的话，如果说是继续就是跟就是中美或者是还有就是跟中欧的关系继续这么恶化下去，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发展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好，谢谢陈教授。王庆民先生，就是关于中欧关系啊，您认为现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中欧缓和或者说 恢复这个关系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中美的关系现在大家都认为可能是回不到过去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原本北京是希望联合欧洲啊来制衡这个美国的这种一种包围或者围堵啊，是不是现在来看北京已经丢掉了这个联欧制美的机会了呢？
我认为呢，像这个就是说中欧关系的话，它不可能就是说永久的陷入一个就是说这个僵持的局面。虽然说我们现在看到现在这个就是说中欧关系它就是说由于这个协定就是说现在算是终止了，然后就是说它关系很冷，但是说呢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和这个美国和欧洲还有和日本这种对外关系来说，我们看到都是说都曾经有过很大的这个波折，但是说呢最终的话往往还是最后回暖，以这个双方的一个妥协告终。当年就是在六四事件比较严重的一个中国的外交危机的时候，中国都和欧美国家关系最终实现了一个恢复。那么这一次的话我认为也不例外，只是说呢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就是怎么说缓冲期，需要双方都需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就是说做出一定的让步或者说妥协那么对于这个联欧制美的问题呢，我认为呢欧洲自从这个特朗普这个那四年之后呢，美欧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一去不复返，很难就是说回到以前那种比较紧密的同盟关系。那么欧洲的话呢，还是说要独立于美国，发展自己的外交路线。所以说呢，北京来说，未来的话仍然有就是说联欧制美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那您认为北京应该也反思自己的这过去的这个政策，所以导致现在把欧洲有可能是反而是推向了美国一方呢？
那么我认为这个话是他可能会就是做出这个反思，但是由于这个习近平政权他这个执政以来对外这个就是刚才这个陈教授提到战狼外交嘛，所以说呢他最近做了多大的反思其实还是有疑问的。我认为的话未来的话呢还事在人为，这个中国方面就是说北京方面他这个也可能会采取比较软的一个策略，但是也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仍然采取一个对外的这个强硬政策。
好，谢谢。最后还一点点时间，请陈教授来谈一下，就是现在中美这个贸易经贸方面有困难，那中欧现在看起来也不这条路也不畅通，那这对中国“十四五”提出这个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倒过来说，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双循环这个政策，什么是双循环的政策？当然主要就是国内，强调是国内循环，就是国内循环这个政策，恰恰是对于就是中欧、中美这个关系恶化的一个预案，他们是这个做这个事情的准备。我认为就是说是他们就是北京政府还是对就是中欧、中美关系这个恶化是有充分的准备的，这个十四五的这个双循环的这个政策。就是为了对付这种恶化的外交关系的一个预案。
好的，谢谢陈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陈高辉教授和王庆民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